谢谢小组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献上的一首诗歌，不单单是献给神，其实我们也同样的呼应耶和华一掌权。尤其是天热的日子，我们更加看见神真正在掌权。我们好像今年都没有春天的样子，一下子冬天就变到夏天来了。在台湾我们常常说要什么时候换季节，就是衣服要换季节是什么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不晓得福建是不是相同的，在台湾就是说五月的粽子还没吃的话破球不要放，就是五月五号以后才是真的冬天过去了。可是今天五月五号一下子进入了夏天。因为是端午节，所以我们今天的周报里面有一张非常好的关于端午节的信息，是讲到屈原跟耶稣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怎样做个比较。我们对屈原也许稍微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人，有没有一个概念？好，谢谢你。他是战国时代的人是战国时代。那战国时代距离今天应当是多久了？再考考历史。春秋之后就是战国那这个中间呢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们知道纪元元年大概在什么时候？纪元元年大概是在东汉的开始，在西汉的结束，就是王莽的那个朝代，就是耶稣的朝代。所以我们讲到战国的时候应当是在主前差不多300年的时候，主前300年。我们想到屈原，他是那时候楚国的人，而且他做了一个相当大的官他叫做三闾大夫。他的王就是楚怀王非常的重视他，因为他的才学非常好。可是有人就看得不上眼，就说这个人不太对，就跟楚怀王呢进谗言。那讲一次的话也许王不相信呢，慢慢讲的多了，而且人也越讲越多，王就觉得奇怪了就跟屈原就疏远了，把他放逐了。那放逐之后他就真的是很郁闷我才学这么好，我工作能力那么好就像各位在美国的公司一样的可是就是爬不上去，不但是爬不上去，而且呢被降级你当然就是心情不好，那怎么办？他被放逐了3年之后，他就去回到皇宫里面去，回到楚怀王那边去。他没有去找王，他去找一个占卜的那个大夫有一个人是专门负责占卜的。那这个占卜的他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石草，一个是大龟。石草跟大龟这两样东西他用来占卜，说国家的命运怎么样人的命运怎么样。所以屈原就去问他说，你看看吧，我应该怎么办他就跟他讲了一些事情他就说，我有疑惑的事情请你指教我，我是应该诚诚恳恳的很老实的去尽忠效忠国王呢，或者是随着世俗去奉迎别人呢，以免我自己这么穷困呢？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我应该做哪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第二件事问题是，我应该把我的这官爵呢去掉了，保持我的天真，或者我去谄媚别人，去强颜欢笑，去委身夫人呢？因为那时候的王后郑袖很得到国王的欣赏，很喜欢他。可是郑袖跟屈原关系不好，所以他就问了这第二个问题啦。然后他最后一个问题是说，有谁知道我的廉洁清真呢？所以他问这个占卜的大夫说，你替我占卜看看我应该怎么办。这是人生的一个选择，我应该保持我现在，或者我去随着世俗来走。这个占卜的大夫他听到屈原，他也认识屈原，他听到屈原讲这么多， 他就告诉屈原，他说智慧啊，人的智慧有不明之处，人的智慧有些地方呢，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人的命数也有穷尽的时候，人的命数命运呢也有穷尽的时候。鬼神有些地方也不通达的时候，即使鬼神他有些地方他都不明白是什么事情，所以他的劝告是说，用你的心思行你的意志，用你的心思啊行你的意志。我这只灵龟啊，我这些思潮实在不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所有人间的学问，所有能够找的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回去了。等到楚怀王死了，他想这是一个机会来了，王的儿子上位大概跟我应该也好一点了，是不是？所以就楚襄王就继位了，继位之后残年继续上去，所以屈原又被放逐，而且放得更远，放到了湖南，所以他在那边就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了，他就投了汨罗江就死了啊。汨罗江是在湖南的湘阴县，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有没有湖南的朋友们住在湖南湘阴县的北边啊，就是汨罗江就死了。那不单单是屈原有这么一个遭遇，屈原的弟子有一个叫做宋玉，也是同样的遭遇。屈原的弟子宋玉有一次，楚襄王就是楚怀王的儿子就问他说，你这位先生你很有学问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短处有什么缺点为什么人家这些有学问的人这些老百姓都不称赞你呢？那若是有人这么问你的话你怎么办有人会问你说，你这位中国的学者到美国来念书念得那么好，是不是为什么公司里面的这些就没有把你提拔上来呢？宋玉怎么回答？宋玉他就讲了一个比方他就讲了一个比方，那这个比方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俗话，用一句俗语叫做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我的这个品格很高啊，知道我的人很少，难怪大家不欣赏我嘛，就是这样，好吧。我们看看，当我们遇到这种困境，当我们遇到说我们自己有东西可是人家不欣赏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像屈原这样子，好吧，我们找一条小河嘛，是不是那就投下去吧不要以为说小河投不死的，小河一样可以人死掉的就死掉好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那我们讲到这段经文，为什么要讲这段经文？因为我们想想看，在这世上只有屈原这样的怀才不遇吗？是不是还有别人在座的你也是同样觉得说我也是怀才不遇，那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就想想看呢，我们就为屈原设下一个比方，或者一个假设，屈原是祖前300年的人，若是屈原晚了300年才出生，他那时候正是觉得说，哎呀，人生何等的挫折啊，是不是？我学问这么好，做事这么好，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国王这么不欣赏我？一个王，两个王都是一样不欣赏我，我怎么办？他就走到了往西走往西去求经一直求，就走到了巴勒斯坦地，看见在加利利的拿撒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会堂，他就说那边人多，我就进去看看刚好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他在那边，他就打开了圣经读读到在以赛亚书的61篇61章第1节，又读到以赛亚书的58章第6节，他读完了他就开始说，讲到讲完了他就坐下来。那听到耶稣讲完了这篇短短的信息之后，屈原会不会改变？这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你今天觉得你怀才不遇，你今天在美国没有遇到一个人来提拔你来赏识你， 你怎么样活下去。不要说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是一样啊。也许你在公司是有这个遭遇，也许你在家里都有这个遭遇啊。你在家里一天到晚忙得很辛苦啊，可是你的丈夫回来就不没有夸奖你一句话，是不是？我说你今天把房子理得那么干净啊。我记得有时候我回家去，谢谢问我说，你看房子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没有不一样，就是这样的，没有人欣赏你，那你怎么办啊？好吧，我们现在看看耶稣的那一次，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那是耶稣的就职大典，耶稣怎么读怎么看啊，怎么说？我们先看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从十六节，我们从十六节开始啊。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生长的地方，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这是犹太人在会堂里面的规矩。首先有人要念摩西五经的一段，摩西五经的一段念完之后，就有人要念先知书的一段。那现在就是有人念了摩西五经的一段，接着就是耶稣要念圣经里面的一段。那念的时候他就念先知书的一段，那这段先知书就是十七节所说的，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是第十八节，第四章十八节，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念完了以赛亚书先知书，念完了他就坐下来，把书卷卷起来交给执事啊，他就坐下来。坐下来不是要休息，坐下来是准备要讲道啊。所以坐下来，因为他坐下来了，准备要讲道了，所以会场的人都定睛看他，要看出这个人啊，前些日子还在我们这边当木匠的了，今天回来啊，念以赛亚书，然后又要准备讲道，我们要看看他讲些什么道理。所以他今天耶稣就说了二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这些事情应验在我的身上，在你这个木匠的身上呢？我怎么能够看出来呢？你在什么地方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你什么地方差遣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些我们从你的身上都没看到。所以他们就说了，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为什么要说是约瑟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嘛，木匠的儿子不是有学问的人吗？不是拉比嘛，又不是管会堂的人，他为什么今天如果讲这番话来？所以大家就有点稀奇，就问他。那我们再看下去，就看见这些人，他故乡加利利的人并不欢迎他回去，并不相信他的话。可是这是耶稣的就职大典，我们看到一位牧师就职的时候，他总是要发表演说。因为总统就职的时候也是要发表演说，那这篇就是耶稣他的就职，他念以赛亚书，然后他讲了这段话。那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十一章，可是也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四十二章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四十二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以赛亚书我们前些日子已经讲过的，以赛亚书前面是三十九章，后面是二十七章啊，总共是六十六章。因为六十六章就像圣经的六十六本书，三十九章是在前面的，就像旧约的三十九本书，而后面的二十七章就像新约的二十七本书。所以我们说以赛亚书是像小圣经，而且不单单是说章数，内容也是很相像。前面的三十九章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后面的二十七章完全不是讲到以赛亚，不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而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比如说三十九章讲完了，四十章开始讲什么？说旷野有人生孩子说，那就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来临。到了六十四章六十五章 讲到什么呢？讲到新天新地，那就是启示录所讲的，所以刚好跟整本圣经的内容是非常接近的啊，很相似。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四十二章是讲到一段我们要稍微看仔细看的啊，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段经文是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常常把它叫做仆人颂，仆人颂啊。那这四十二这四段经文有第一处就是在四十二章的一到九节，那第二处是在四十九章的一到十三节，第三是在五十章的四到十一节，第四处是在五十二章的十三到五十三章十二节啊。这四处的经文都是叫做仆人颂，讲什么事情？我们也许知道以赛亚书有五十三章，第五十三章讲什么事情呢？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每年圣诞节我们都要念的，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我们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以赛亚书是在耶稣之前七百年八百年呢，会讲到耶稣被钉死的事情？那就是仆人颂的一个很特点的地方。以赛亚书的后面二十七章其实是在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有四段经文专门是在讲到耶稣所要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所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在四十二章这边所讲的。到了五十三章，那是仆人颂最后一段呢，那就是耶稣被钉死的事情。而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四十二章，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看啊，圣经每次讲到看了，就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叫我们去看。你看什么？一定有东西可以看的，那我们就看了、啊、看什么呢？神说看我的仆人。神的仆人是谁？他没有仔细把名字讲出来，可是我们从底下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我们就能够看出来那一个人是谁，是神的仆人。这个神的仆人是他所扶持的所拣选的，扶持就是用手呢紧紧的抓住，扶持不是说把他让扶住，是用手紧紧的抓住啊，不让他跌倒的啊，扶持我是神所拣选的，他心里面很喜悦，他是百分之百的喜欢这个人，这个仆人喜欢那个程度，他说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在旧约里面有神的灵是很独特的事情，不像今天呢、啊、今天我们每个人说我信了耶稣就有神的灵在我身上，没有错。可是在旧约里面神的灵到人的身上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居住的，所以我们看到像扫罗他做王的时候就有神的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就能够说预言，可是当他换队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甚至当大卫王当他在写诗的时候他也说求你不要收回你的灵，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在旧约里面的圣灵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会在人的身上，有时候呢就离开了。可是我们当今天知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耶稣已经被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说信了他，神的灵就永远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说我去了就求父差遣圣灵来住在你的身上，永远不再离开了。可是在那时候神说我将我的灵赐给他，赐给这个仆人很重要，他是神所喜悦的，他一定有神的灵帮助他，这是神给他的福分。我们要问今天我们有没有神的福分，我们今天说我信了耶稣了，我有神的灵在我的身上，我有没有神的福分？神的福分在哪里，在什么地方？若是有人问你说你信了耶稣了你有没有福分呢，你怎么说？你说有，有福分，好了，很好。你的福分在什么地方？哦，我有平安喜乐，是不是？好吧，你告诉我圣经在什么地方说神给你平安喜乐，那你就赶快去找嘛，是不是？好，若是你不晓得到哪儿去找的话呢，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地方， 很容易找的啊，因为那一段经文是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念的啊，都会听到的，是在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啊，那一段那三节经文，我想呢，你们大概所听到的经文可能是这一节经文呢，在我们历史教在听的最多的，很多的牧师讲道的人啊，都要讲这段讲这节经文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福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有平安有喜乐。就在这一段这三节经文里面，神一样的要赐福给我们，好像他赐福给他的仆人一样，这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福分。可是这个仆人要究竟要做什么？仆人一定是有事情要做的，你不会请一个仆人来啊，在家里面说啊，你在家里面在我家就好好的过日子好了，你就起来睡觉呢，那起来吃饭，那躺下去睡觉，一天到晚就是这样子。你要出去散步了，就出去散步好了。你大概不会请这样一个仆人，仆人一定有事做。那这个仆人要做什么事情？第一章的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这是仆人的工作，也是神的仆人应当做的。要把公理传给外邦。我们先说外邦这个字啊，外邦不是只讲外邦人，不是说神的仆人要把公理传给外邦人，不传给以色列人，不是啊。因为外邦这个字有两个字的可能，一个是说外邦，一个是叫做列邦啊，就是今天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呢，我们唱的诗歌有列邦，就那列邦英文就是 nations， 有一个多数的众多的国家啊，众要把公理传给多国，要把公理传给列邦。那公理是什么？公理这个字有两种可能啊，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审判，一个是审判啊，一个就是公义，或者一个就是叫正义。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喜欢说公义，我们若是走出了教会呢，我们大概比较喜欢说正义啊。我们说这个人有正义感呐啊。他还会这么讲，就是你讲公义啦啊，讲正义啦，甚至你讲公道都可以啊。因为这个字啊，在英文你可以说是 judgment， 也可以说 justice， 这两个字都可以，就是可以讲是审判，也可以讲是公道啊。神的仆人所要传讲的是公理，是那公道，或者是将来的审判。他怎么去传？第二节说了，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我们要传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去传啊，可是这个仆人不一样，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他不会高谈阔论啊，他只是低声下气的去跟人家说，哎，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去做，这是他宣讲公理的方式。那这个样传要传到多久呢？要传到列邦，要传到多久才能够传完呢？所以我们就看见他的方式不单单是说他不大声不高谈阔论啊，而且在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所做的方式不是用口来讲，而是用他的行为。他的行为用两句话来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芦苇是什么？芦苇各位看过吧，我所看到芦苇大概就是6尺7尺高，可是在巴勒斯坦地的芦苇可以到10尺高12尺高，相当高的啊。芦苇高高的，好像有点像竹子，可是比较细一点，有节啊。那风吹的时候它也要来摇去。它生长在湿地或者水边，有没有什么用处呢？没有什么用处，你不能够把它拿来当做建筑材料啊，所以没有什么用处的，人看就是没有用处。可是即使是没有用处的芦苇，若是压伤了，若是折断了以后，人家说这没有用，本来就没有用了，被折断了又更是没有用。没有用的东西怎么办？就把它砍掉嘛，就把它折断就好了。可是神的仆人说不要，压伤的芦苇呢，你也不要让它把它折断了，你就让它留在那边吧，让它留在那个地方啊。为什么？因为压这个压伤的芦苇，它即使在那边， 你不再是他被折断已经受了伤害了，你不必再把更大的伤害给他，你就让他在那个地方没有关系。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这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压伤的芦苇，神的仆人就是压伤的芦苇。我们从后来就知道啊，从后面从后来我们就慢慢就看到说，这个神的仆人原来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被比拉多审判之后，这些罗马的兵就把一个荆棘做的冠的这个帽子呢啊，套在耶稣的头上啊。那我们不要以为说荆棘的这冠冕呢就是很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去手去摸摸那个荆棘，你就知道是很难过。他要把这个荆棘的冠呢放在头上，稍微把它压下来，你就知道是很难过的。因为他要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那王一定有冠冕啊，就用这个荆棘做冠冕好了。那王要有杖啊，那杖在哪里呢？罗马兵就拿着芦苇啊给耶稣做杖，让他向他嘲笑说，哦，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就这么向他嘲笑。嘲笑完了以后，又把那个杖子拿回来来打耶稣。耶稣是那受伤的，是那压伤的芦苇，他知道压伤的芦苇是什么感觉，不愿意再有更大的伤害临到他身上，所以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他看见人也是同样的，在耶稣对待人的事情上面有两件事情我们大概很熟悉的，一个是有一次有一个妇人被法利赛人抓到耶稣面前啊，说这个妇人正在跟与人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照着旧约的规定，若是一个人行奸淫的话，要把这个人打死。问耶稣可以不可以把他打死？你说怎么办？这是考耶稣啊，因为很明显，若是说耶稣说好吧，你就把他打死吧，那耶稣就犯法了，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定人死罪，耶稣没有这个权柄把这个妇人定死罪。若是说耶稣说啊没有关系吧，你就让他走吧，那就他们会说，那耶稣你怎么不听摩西的律法呢？所以这是在考耶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说，你们中间若是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你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吧。哪一个人是没有犯罪的？那当然每个人都摸摸自己的良心说，哎，我也犯罪嘛，那就一个人都走了，最后剩下耶稣。耶稣就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妇人已经受了足够的羞辱，为什么？因为这句话讲得很清楚，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女人自己能够行淫吗？能够做奸淫的事情吗？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抓来？很明显的，这个整个事情是这些法利赛人设计出来的。所以耶稣说，你是被伤害的，当然你是有罪没有错，可是你也是被伤害的，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受了这羞辱，你认罪了，你就回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一个压伤的芦苇，耶稣不再去折断它。我们也看到后来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时候，当他最后听到鸡叫了，彼得知道说我错了，我的老师已经预先告诉我说我要三次否认他，果真是三次否认他，他就自己很痛心。这时候耶稣就回头去看他一眼，耶稣没有再说另外一句话，没有说我不是告诉你吗，没有这么讲了，他就看他一眼，够了。这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另外一个是江产的灯火他不吹灭。什么叫做江产的灯火？一个油灯，一根灯芯就是这么烧的，烧着烧着没有火焰了，因为灯芯越烧 越没有了，只剩下一点点，火焰也没有了，只剩下那个灯芯上面还有一点红红的冒着烟，那就是叫做江产的灯火，没有火焰可是还有一点点的光冒着烟，那就是江产的灯火。这个时候一个小孩子把它一吹都可以把它吹灭，可是神的仆人说你不要把它吹灭， 他不垂面。OK， 为什么？也是一样的。我们想想看，耶稣是不是一个江潭的灯火？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几岁？30岁。好了，我们问，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父亲几岁死的？约瑟几岁死的？我们在圣经记载里面都没有看到耶稣讲到说他的父亲几岁死了。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耶稣的父亲就是玛利亚的母亲的玛利亚跟约瑟结婚的时候大概是几岁？一般的说法，在那个时候的人，一个女人结婚，一个妇人结婚，大概是13岁就结婚的。所以玛利亚大概13岁就结婚，约瑟呢大概是16岁、17岁就结婚的，很早结婚的啊。那我们在圣经记载里面只看到耶稣12岁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知道那时候的约瑟大概几岁？不到30岁。以后就不再有约瑟的记载。是不是在那件事情之后约瑟没有过几年就死掉了呢？很可能的。我们就问了，那时候的人平均年龄大概几岁？在耶稣的时代平均年龄大概几岁？几年前有个人告诉我，他是一个医生，告诉我说耶稣的时代平均年龄啊就是30岁。30岁啊，我觉得很短嘛，是不是？2000年前的人平均年龄才30岁啊、哦、可能吗？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哦、那最近我就再看看吧，有没有什么时代的平均年龄。我就找到一本百科全书，1970年、1975年这5年当中的平均年龄，在什么地方？在沙地阿拉伯，平均年龄几岁？44岁。25年前呢？30年前，沙地阿拉伯平均年龄只有45岁，44岁，很短了、啊。所以我就在问呢、啊，究竟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那时候的人平均年龄几岁？哎，我就问图书馆的这些啊，有一个叫 reference table 嘛，啊、哦，我就打电话到林文斯这边来，因为林文斯这边的图书馆非常好，我打过一两次，他们是真是很聪明，他们晓得说那个资料从哪里去找出来啊、哦。半个钟头就回来告诉我了，他找到一本一个基督徒的 internet 叫做 Christian Internet 啊、哦，他说耶稣的时代平均年龄是几岁？你们猜吧。有没有人可以猜呢？啊，几岁？15岁。35岁。他说21岁。我说真的21岁啊？他说书上就这么说啊。21岁。当然我们知道这平均年是怎么算的，因为他是算一个人生下来，包括那些夭折的刚生下来的，那时候的夭折的年的人比较多，就是刚生下来啊，难产的孩子多嘛，啊、哦，所以那个都算在里面，所以平均年龄就缩短了。即使你想想看呢、啊，即使一个人生下来没有事情，可是，在年幼的时候就死掉了，可见也是很多，哦，可见很多。平均年龄21岁，我们就是说，约瑟活到33岁才死吧，他应该算长寿了吧，是不是？啊、哦，21岁平均年龄，那多了11岁不是很长寿吗？哦，应当长寿了。我们再说耶稣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几岁？30岁。人家看他是什么呢？是一个老头子吗？应该差不多了吧，30岁的老头子嘛，啊、哦，已经超过了平均年龄啊。我们现在平均年龄多少吗？美国的平均年龄多少啊？70几了啊、哦哦、所以我还是很年轻的啊、哦、我们在座都是很年轻的啊、哦、都还不是老头子，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知道耶稣那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已经30岁了，他想到说他的生命还有多久，他知道只有3年，那是江潭的灯火，只有3年的时间，他去做这么一件很重大的事情，要去把公理传给列邦，而且他不能够高声去传，他不是用这种方式去传，他是用很温柔的去体贴那些压伤的芦苇，去体谅那些江潭的灯火，用这种很低调的方式去传公理，他知道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可是只有3年的时间。江潭的灯火就是耶稣。其实 不单单是我们看到耶稣啊，耶稣对人也是一样的，看似僵残的生活，他不催眠。在耶稣的对待人的当中，有一个人是年纪比他大的，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究竟年纪多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大官，就是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人的长老是要30岁以后才能够当长老的，所以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大概比耶稣年纪要大。他晚上来看耶稣，耶稣怎么对待他？耶稣没有说哎呀你这老头不用谈了，是吧？因为我们尤其在台湾都知道啊，老头子不是叫老头子嘛，啊，是叫老会嘛，啊，是老了就会掉了就没有用了啦，啊，那你这老头不用再讲了，你不用来跟我谈了啊。可是耶稣还是好好的跟尼哥底母讲，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将来能够为神工作、能够被神使用的地方。后来尼哥底母他跟耶稣讲完了，他相信了，可是他没有公开讲，他还是继续做他的长老，在以色列人的公会里面。有一次他就为耶稣说话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谁去把耶稣的身体拿下来呢？也是尼哥底母跟约瑟两个长老去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才有那个地位跟比拉多去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说一个人年纪大没有用，不是，我们不晓得说神要怎样再用这个人。所以我们就想到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耶稣常常给我们两句话非常宝贵的安慰。你记得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记得吗？也许你会唱那首诗歌，会唱吗？有几个人会唱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是有几个人会唱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很短的几句话，盼望你把它背起来。你在什么时候你真是忧伤痛苦的时候，你说有那位神的仆人，他知道我，我即使是被折断的芦苇他都不会把我折断的，即使是我的生命已经好像到了尽头了，他还是不会把我催眠。这首诗歌很短，是苏若阳牧师他所写的，是我们中国人写的，所以你看这个曲调就是中国人的曲调。若是用圣经的话做歌曲的话是最好的，你会唱，而且你背的经文啊，所以记得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要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工作是要把公义传给外邦万邦，可是他这么用低调的方式去做，用温柔的对待人，用安慰的去对待人，显明说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的公道。会不会做到很会不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要花很长的时间？没有错，我们看到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做的很慢，所以难免有时候会灰心也会丧胆。可是他说不，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表示说全地啊，每一个海岛不单单是在巴勒斯坦地，每一个地方全地的人都等候他的教导。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那两个字，灰心跟丧胆。灰心跟底下的那个催眠啊，他不催眠，灰心他不灰心，灰心跟催眠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是希伯来文同一个字啊，就是灰心跟催眠。他对待人僵残的灯火他不催眠，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的，他不灰心，他对别人这样子他也自己能够做。他不丧胆，丧胆跟折断是同样的意思， 上胆跟折断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的仆人他怎样对待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一样，他可以做得到。我们要要求别人比较容易，有时候我们要求自己就比较难，可是神的仆人他有神来扶持他，有神给他能力，所以他能够那么谦卑那么柔和对待人，而且他对自己也是能够坚持说他不灰心不丧胆，也就是说他自己不被折断，他自己不被催眠。一直到这个宫里果真是传到列邦，这个是讲到一件事情，这个神的仆人他从神领受了福分，他蒙了神的福。这个神的福是什么？就是他领受了神的灵，他领受了神的灵，他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他去对待别人，他就是不折断不催眠。当我们领受福分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的仆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所以有人用英文这么说啊 ，Take a blessing， 你去领受一个祝福，然后呢 ，Be a blessing。你领受了祝福，你就要给别人，你就自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Take a blessing, be a blessing。神的仆人从神领受了福分，他就能够对人各样完全的福分给人。我们再看到这个神的仆人第五节开始讲些什么事情。第五节开始说，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是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是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那么在讲这句话是什么？其实这句话就是说耶和华这么说了，可是他用了很多的字来形容耶和华，其实就讲什么呢？讲说耶和华是创造的神，耶和华是创造的神，我都知道，跟这个仆人有什么关系？你今天请一个仆人来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在家里面你没有时间烧饭，你请个仆人来烧饭。你在家里没有时间割草，你请个仆人来割草，就是这样子。神的仆人要做什么事情？要做神的事情。神的事情是什么？创造。所以这个神的仆人也是创造的，也是一个创造者。所以他说，我是创造的主，然后呢，我告诉这样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还是一样的扶持啊，一样的搀扶就是扶持，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众民还是跟列邦是一样的，就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在一起啊，众民的中保。神要叫这个神的仆人做什么？做中保。可是你若是看英文，中保根本不是中保，而且我们中文的那个小字啊，中保原文做约，那是比较正确的。你看所有的英文都是写成约，不是写成中保。也就是说神的仆人是什么？是众民的约。也就是说神跟人立约是借着这个神的仆人来立约，神的约是在谁的身上实现的？是借着神的仆人来实现的啊。所以这个中保其实就是约啊，你把它改成约都很好。其实我们现在中文的翻译呢，也都把它改成约了啊，还不再用中保这个字啊。所以中保这个是约，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跟人立约要做什么？是神要求人要做事吗？没有错。可是神要求人做事，总是先把福分给人，先把能力给人，然后说你就要听我的话。我先把能力给你，我先把福分给你，然后你要仔细听我的话。所以神跟人立约原因不是在要人做什么，而是要把福分给人。也只有你听神的话，你才配得这样的福分。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说，你要听我的话，这个福分就永远在你们的身上。这是神跟人立约的原因，是神要把福分给人，不是说我们人要为神做什么事情，不是，只是我们人要达到那个原则，达到那个标准呢，我们才能够领受神全备的福分，才能够永远领受这样的福分。所以 神说，我要用我的仆人来成就我的约，做外邦人的光。这个外邦人也是跟那个列邦是一样的，不是只有外邦人，不是只有我们，也是做以色列人跟所有人的光。这外邦呢就是列邦，就是万民。光做什么？光是要照亮，是要照亮黑暗的。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从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到王国大概有多久？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他们才开始有他们的国，有他们一个国土。他们有民族没有错，可是他们没有国土，一直到进入迦南地才有这个，才有迦南地这块土地。从进入迦南地到灭亡的南北国都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大概多久？820年，那是主前600年的事情，他们的国家就亡了。一直到60年前，以色列才在复国。这个中间有多久呢？2534年。以色列国成立一个国家，真正有一个主权，有一个土地，有人民，有百姓，这个才820年的历史。他们亡国竟然那么长，2534年。那我们就知道了，神要给这个国家看见什么？他们为什么亡国呢？因为他们看不到他们的方向在什么地方。神说你们要听我的话，可是他们去拜的却是迦南地的那些偶像，巴利的那些偶像。为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神要给他们的方向？因为他们看不见那个光。我们想想看，当我们找不到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是到处什么东西都要了。我若是得一个不治之症了，我就乱投医了。人家讲说这是秘方，我就吃了，那个秘方我也吃了，不管是真的假的我都吃。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不以为说神所说的话是完全可靠的，他们就乱投医啊。那个神他们也拜，那个神他们都拜啊。不单单是拜巴利的神呢，他们还到叙利亚的神呢，他们也去拜，因为他们觉得叙利亚比我们强啊，那我们去拜他们的神就好了。所以我们今天到美国来，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因为美国比我们中国强嘛，是不是？那我们就拜美国的神嘛？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要知道的是，神说这个仆人是外邦人的光，是万民的光。我们想想看，这个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大的意思？做光啊，做万民的光是不是容易？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是信佛教的。佛教讲什么？佛教讲究什么事情啊？佛教讲究的是一个佛啊，是讲究佛。佛教有多少佛呢？有15个佛。佛教有15个佛啊。当然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个佛，我们大概以为说这个是最出名的，就是释迦牟尼。这个佛是最在15个佛里面的地位最高的啊，大家最知道的。那佛是什么意思？佛就是知道，就是领悟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我知道了，我领悟了，我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领悟了人生的意义了，所以他就成为佛。那佛的意思就是知道或领悟啊，记得这样子啊，知道或领悟了。在释迦牟尼，只有他是在15个佛里面唯一的有做人的记载的，就是说在15个佛里面呢，只有释迦牟尼有历史的记载说他是曾经成为人，曾经住在印度做个小国的国王，以外的14个佛呢都没有记载。可是佛教非常注重人要修行，就是说佛教很注重人一定要成为人才能够成为佛。只是那14个佛呢，我们都找不到历史的记载，只有释迦牟尼一个人是有的。这是佛。我们还看到常常有人会讲说阿弥陀佛，是不是？ 那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们讲的佛了啊、哦，阿弥陀佛，佛是知道或领悟。那阿弥陀是什么意思？是无限光明，就是我领悟了无限光明，他就成为阿弥陀佛。若是有人说我不是阿弥陀佛，可是我希望像阿弥陀佛一样，那我怎么讲呢？他就说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南无就是皈依啊，南无不是没有啊，是真的有啊啊，南无是皈依阿弥陀佛，也就是说佛教所讲究的是什么？我要去皈依那一个永远的光明，我要去皈依那个永远的光明啊。可是那永远的光明呢，不是我能够找得到的啊，是我要去领悟的，我要去认识说怎么去找得到。有一个人找到了，他就是阿弥陀佛，那我去皈依这个人，我去皈依这个人，那我大概呢就可以看见光明。这是佛教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做万邦人的光，持的仆人是万邦人的光。这个仆人不是告诉我们说光在哪里，他说我就是这光。什么地方耶稣说我就是这光呢？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不是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这条路去可以找到光啊，不是，他就是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就是光。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啊。那这个光要做什么？要开瞎子的眼睛。你把一个光照在瞎子上的眼睛上面，瞎子眼睛能够开吗？你再强的光，瞎子眼睛都不会开的。为什么这一个神的仆人他能够开瞎子的眼睛？显然不是他的眼睛瞎了，是他心里面的眼睛瞎了。所以你用眼光照着他眼睛没有用，因为你要照到他心里面去。所以我们就看见有很多东西蒙蔽了我们的心。那这些东西你的跟我的也许不一样啊。我们常常会讲到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地位，可能是娱乐啊，娱乐会蒙蔽人的心眼啊。有的人是下班以后就要赶快去打球，打球完了呢去玩麻将，是不是？麻将回来了睡觉，第二天又上班，然后又回来又是打球又是玩麻将，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人说这是他的人生是好像没有明天了、今天不玩的话明天就死掉了，很可惜啊哦。我们就想到有很多东西可以蒙蔽我们的心啊。可是我们先说这一项吧，金钱这还是最多的，最容易的。我们上班下班，一份薪水不够，两份薪水还不够，叫孩子去打个工吧，是不是？哦，我们就想尽办法要赚钱。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件事情是很好赚钱的，大概不会花很多劳力去赚钱啊、哦。那各位若是要想知道，可以问夏长老，他是这方面他是专家啊、哦。我是说买股票、买债券啊、哦，这个是比较，也许不是说省力啊、哦，可是呢，你要有脑筋的话，大概会做的。有人啊、哦，最近有人呢、就是在华尔街就研究了出来了啊，《华尔街时报》就登出一个记载，说我们要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你怎么去看这家公司的股票会赚钱呢？你怎么知道？哦，你就所有的记录都找出来，是不是？把他几十年的记录都找出来啊！我记得以前在学校有个教授，一个中国人教授，他很会在预测股票，他就这样做，他请这个学生替他从这个《华尔街时报》把那些股票的记录都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因为他是教电脑的，他就把它放到电脑里面去，然后看那个趋势啊，然后去人家做教人家怎么去买卖股票。他做的对象是一个夏威夷的一个中国人，我听说他做的股票非常准，所以那个夏威夷的中国人赚了很多钱啊、给这位教授呢也不少钱。那我们就问他说：“哎，你自己要不要做股票？你现在做嘛，你自己也做不是更好吗？”是不是？他说不行，我一做就亏本啊！我不晓得什么原因啊！总是有人就会这么做。可是这《华尔街时报》不是叫我们说去找这些股票，不是找一些人来替你登记这些股票的趋势，他不是。他说一个很简单的，你到这家公司去的老板呐 啊 这家公司的老板的家里去看看，如果是这个老板的家小的话呢，那这家公司是比较好的，这个老板的家大的话呢，你最好不要买啊，因为风险很大啊。为什么呢？他的房子小啊，他的心思都在公司里面啊，所以他们发现老板的房子小的这些公司啊，他们营运啊都比大公比那个房子大的公司啊好了22%。所以呢，你去看公司的老板好了啊，尤其各位在墨尔本休息这边呢，利文斯这边有一些公司的老板，你去看看呢，他们的房子多大啊，你去比比看，这小的房子你就去买他的公司好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心思不是在那个东西上面。我们的心思若是在钱的上面，那我们的心思就是在钱的上面，我们不会想到别的事情去了。这是要做什么？就是要说我们的眼睛住在看什么地方，不是我们的眼睛看，是我们的心里看看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神的仆人要开瞎子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应当看重的，是那些金钱吗？或者是那些地位呢？有的人当然还会因为罪把人的眼睛把人的心眼呢蒙蔽了，也有奸淫是很容易把人蒙蔽的，吸毒也是很容易把人蒙蔽的，同性恋也是同样的事情，这些都是成为人的捆绑。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钱啊，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赌博。有的人赌博是用钱来赌博，有的人赌博是用家庭来赌博。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有没有把你的儿女当作赌注呢？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你怎样设计你的儿女他的一生，你是不是把他当作赌注？你说我要认真来赚钱，我要给他呢上补习班，我要让他呢去好好去念 SAT， 是不是让他上最好的大学去，是不是一个赌注？或者你说我要好好的陪他走这条路，我们钱也许少一点，可是我把时间给他，我培养他的个性，你要选择哪一条路？你的赌注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仆人，他要开瞎子的眼睛，领被囚的出监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狱，都是一样的，让那些被捆绑的人能够看见他的道路在什么地方，他就离开了。所以第八节就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是耶和华的结论，就是我的荣耀是属于我的，单单属于我。可是我们在这个仆人的身上，在耶和华仆人的身上，就是耶稣的身上，也看见耶稣说，你已经把你的荣耀给我了。那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节，耶稣说，你已经把荣耀给我了。耶稣甚至说，我也把你的荣耀给我的门徒了。那是在第十七章22节。神有他的荣耀，神的仆人有荣耀，各位神的门徒也是有荣耀，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不单单是神的仆人得荣耀，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儿女的都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做神的儿女实在是好，因为有这么一位神的仆人在我们的前头。我们看到第九节，神说了这些了，他又说，看了再看一次啊，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话给你们听。神说这个事情都还没来，可是我先说给你们听，这是一件心事。心事，圣经里面说日光之下并无心事，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说的啊，日光之下并无心事，可是神说我要将心事说明。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冲突，因为传道书是说日光之下并无心事啊，可是日光之上呢有心事。日光之下没有啊，日光之上有的，日光之下，日光之上就是神说的。这个心事在什么地方？这个心事是在以赛亚书第43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 翻过一页就到了啊，19节到20节，43章19到20，我们再看啊，看了、啊、我要做一件亲事，还是看我要做一件亲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讲什么？讲到这件心事，当42章所讲的神要说心事，其实就是讲到在旷野要开道路，在沙漠要开江河。旷野是什么？沙漠是什么？旷野的地方没有道路的，沙漠的地方是没有河水的，因为没有道路，所以没有人居住。一个地方要繁荣要发达，一定开铁路开公路，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可以，所以神说我要在旷野开道路，叫那个地方有人有生命，我要在那个地方给河江河，在那个地方叫人得到满足，不再干渴，那就是在那边能够享受，这是神要给人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满足的人生，在神的仆人身上，我们能够领受那一份的满足。即使是我们在旷野，即使是我们在沙漠，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给我们开的道路，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给我们预备了江河，我们得到了满足。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应该做什么？神已经对我们说了他要做什么，他的仆人要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42章的第10节，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并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这么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唱新歌。新歌在哪里？不是说我们不会唱的歌就是新歌啊。新歌在诗篇里面有两个地方啊，在诗篇的43篇第3节，新歌是赞美神的歌。诗篇40篇第3节，40篇第3节，新歌就是赞美神的歌。好，那我们怎么唱？诗篇33篇第3节，33篇第3节告诉我们怎么唱。我们要声音洪亮，赞美神的歌就是新歌。我们怎么唱呢？要声音洪亮去唱。所以每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啊，不要觉得说我不会唱，没关系啊，你就唱啊。若是你唱走调的话，没关系，你旁边那个人比你唱得更大声，就把你转过来了啊，你就跟着他唱就是了啊。尤其是你站在那些诗班弟兄姐妹旁边了、啊、你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去了啊。所以你若是不会唱歌的话呢，坐到这边来啊，这边都常常诗班唱的啊，你就站在他们的后面听他们怎么唱啊。尤其是诗班的班长啊，或者是诗班的指挥，他们都会唱歌啊，你就听着他们旁边唱就是了，高声的洪亮去唱，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不必做什么，没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神都做了，神的仆人都做了，我们就是赞美神。所以我们想想看，若是屈原在他的一生当中晚生了300年，他来到耶稣的就职大典，他听到耶稣在就职大典里面讲的这些话，神的灵在我身上，然后他就讲了很多了，他会觉得怎么样？他会看，就是这个人就是我所要找的嘛，我就是要找一个方向，我就是要找出来我怎样能够不在黑暗里面，我不再被这些地位被人的称赞来影响我，不管人怎么说，不管这国王是不是看中我，我都是要照着神的公义去做，照着神的公义去做。这就是屈原，他若是看到耶稣的就职大典，他应当能够领受得到的。我相信他回到中国来，他不会去投在汨罗江里面的，他一定高高兴兴说，好吧，我就辞职回家去了，我做我的人生享受一下，可以的。一个人最怕是在黑暗当中看不见方向，不晓得怎么办。在1864年啊，150年前的啊，140年前150年前，有一个在福建泉州福建泉州的人呢，叫做高长，他一个人到台湾来，他到台湾来要找他的姐姐， 他的姐姐在台南，所以他就到台南了。他姐姐开了一个布袋店，卖布袋的店了，他就在他姐姐店里面帮忙。他后来觉得说，我已经28岁了，我不能老是靠我的姐姐，所以他自己去做生意。做了生意呢，因为他本来啊，这高长本来就是一个赌徒，他也没有什么技巧，他也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所以他就说，我做生意做了就亏本了，那亏本怎么办？好，我们看看这个高长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啊。高长不是，这个不是高长啊，这个是高长啊 ，OK， 这是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啊，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是这个样子。他就说，好吧，我现在亏了本了、我在要做生意怎么办呢？我没有钱了、所以我就应该呢再回到我的本行去，我的本行是赌博嘛。好，我再去赌博了，可是要赌博，我要晓得说我是不是赌得赢啊，所以他就到庙里面呢要去抽一抽签了、说，哎，这一次去赌博会不会赢啊？他就走到庙里面去，哎，就在庙门口啊，有个人呢，有一群人围在那边。他就说：“你们在做什么呢？”有个洋人在那边讲道啊，有个洋人在那边讲道。那个洋人呢，叫做马雅各，就是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马雅各啊。马雅各 ，OK， 马雅各那时候是30岁，一个英国的医生，他到台湾来，他在台南设立一个诊所，前面就是礼拜堂，后面就是诊所。那一天他就在他的前面呢，在那边讲道，讲给路上的人听。好，一个英国人呢，当然带了一个翻译啊，这个翻译是从福建带过来的翻译，他在那边讲了，高长他就不错，他讲有道理啊，我就是找不到一个方向嘛，我不想说我应该怎么做生意啊，他讲的这种道理我很好，我就相信了，所以他就以后每天呢，就到这个诊所这边来听，来听这个牧师这个医生要讲。可是那个是英国人呢、他就要经过这个翻译，这个翻译刚好也是讲闽南话的福建人所以他就能够跟他讲就学了所以他就不再做生意了，他就帮这个马雅各医生在诊所里面。也帮他处理教会里面的事情，这个是台湾的第一位牧师高长。那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位姐妹高丽丽，我想有些姐妹是，若是你看过标杆人生的翻译的人高丽丽，那高长就是高丽丽的曾祖父，他们一代人都是最多的，他们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他们在前些日子啊，在几年前，他们有一次纪念他们的祖先，纪念这个高长牧师，他们把所有的在台湾高长的子孙呢都召集过来他们说将近1000人，1000人里面最多的是什么？牧师，其次呢医生，因为高长自己他有5个儿子，有2个当牧师，3个当医生。就是一个赌徒出来的一个后来就变成传道人了，像是培养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人才他有3个女儿3个女儿呢，一个嫁给长老，2个嫁给医生。我们也许想说他在赌什么东西，他其实就把他的一生呢赌给这一位神，说我就跟你走，你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我就不再去赌这个钱的问题了，我就把我的时间给我的儿女。他就这样做所以我们感谢神能够看见有这样一位神的仆人在我们的前头带领我们走，我们是不是要跟随他？要跟随他。在高长牧师跟马雅各医生同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姐妹，她就写了一首诗歌，同一个时候，那是1869年的事情，她写了一首诗歌叫做赞美赞美，是讲到这位神的仆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领受神你把这样子的仆人降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学，让我们能够摸到他。我们也愿意众人都一起来跟随他，让我们看见这位仆人就是我们的榜样。谢谢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灵，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灵，让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光，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光，照在世人面前。谢谢我们的主，感谢奉主的名，阿门。